王健林说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先赚一个亿，你和王健林的距离就差一种能力。 Howbili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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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为富豪的能力。以诺教育带你站在富人的角度看投资，赢得未来。不看趋势的投资理财是瞎折腾。有请懂市场、接地气、说人话的趋势专家熊靖宇为我们翻开今天的趋势篇。
喜马拉雅听众大家好，我是熊靖宇。很多人会问我说，黄金，黄金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大家认为是财富的象征，可是黄金这东西也很吊诡，它到底跟供需有没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不知道，黄金的价格涨跌幅通常也没什么逻辑。其实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判断一下，到底黄金是谁在决定的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知不知道全世界目前买黄金最多的人是谁？哪些国家？我可以排名给你听。第一个，中国肯定是买黄金最多，譬如说13年中国大妈买了300吨的黄金，这件事情震惊天下。好，中国，再来印度，再来还有谁？我念给你听，是俄罗斯、哈萨克、秘鲁、巴西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印尼、菲律宾。你会发现到买黄金都是什么样类型的国家？都是新兴市场。所以目前全世界大量的黄金其实是被新兴市场给买走的。那你会发现很吊诡，黄金是一个商品，它的价格怎么成绩？就是有一个买方跟一个卖方，它撮合成为一个价格。比如说现在是1320，1320一定是有一个人要买1320，有一个人要卖1320。可是黄金这市场非常的诡异，永远谁买了黄金就会有一个斗大的标题告诉你谁谁谁买了黄金。比如说俄罗斯可能买了90吨的黄金，马上今日头条，俄罗斯央行增持了90吨黄金。中国前一阵子公布它的黄金从1000变成1700，马上全世界头条告诉你中国增持了黄金。可是你会忽然发现，到底谁在卖黄金？你会发现这市场非常的诡异，谁买了黄金很明显的马上就有人告诉你谁买了黄金，可是永远不知道谁在卖黄金。你会觉得说，这些黄金是不是都是从火星上掉下来的？不然这市场上怎么没有卖家，怎么都是买家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的话，你要去思考一下，到底谁在卖黄金。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是哪些。第一个是美国，大概8000多公吨。第二个叫做国际货币基金 IMF， 大概3300公吨。再来是德国，德国将近有3300公吨的黄金。接下来还包含谁？英国、瑞士、荷兰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挪威、瑞典。你会发现，哇，这些都是什么样类型的国家？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什么？都是成熟国家。所以我们来猜测一下，如果今天黄金的买方绝大多数是新兴国家，黄金的卖方绝大多数是成熟国家，那好玩的来了。如果今天黄金从现在的1300假设涨到了2000块，那很多人预测黄金可能会涨到2000块，这个情况之下，你觉得谁会在这个之中赚很多的钱？是大量持有黄金的新兴市场，还是已经大量抛空黄金的成熟国家会赚到钱？肯定是大量持有黄金的新兴市场会赚到钱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中国大妈将会赚了非常多的钱，因为她的黄金可能买进来了，她现在可能枕头旁边是黄金，可能保险箱里面是黄金，可能床角都放一块黄金。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她会赚非常多的钱。这世界其实是一个零和游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大妈们、新兴市场们赚了非常多的钱，也就告诉我们抛空黄金的那些成熟国家将会赔非常多的钱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今天黄金从1300块跌到1000块钱的时候，谁会赚钱？谁会赔钱？肯定大妈们非常的痛苦，因为黄金跌下来了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新兴市场将会损失惨重，而成熟国家将会在这里面获得绝大多数的利益。所以我再问一下，你们觉得黄金的价格决定者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国家呢？这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逻辑了，如果我今天是成熟国家，我想要赚新兴市场的人钱，我要怎么做？我是不是可以在黄金在1500、1600的时候我卖给你们，我把黄金都卖给你们，你们大妈们爱买你买，对，然后买完了之后到了1000块钱的时候我跟你们买回来， 这样子我赚了你们多少钱？我是白白赚你们五六百钱，有花任何成本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做了一个转手啊。所以黄金其实基本上大原则就会在这个情况之下。我曾经自己写了一本书，就在讲这个黄金的故事。是我当年写的时候是2011年，那时候黄金价格在1850，我本来以为1850跌到1000块钱，赚了850之后这件事情就玩完了，就是成熟国家赚走了新兴国家的财富之后就结束了。结果我发现原来华尔街的操作方式还胜过我自己的想象。比如说华尔街在1800的时候大量卖给了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，接下来他利用金融工具把黄金从1800的位置一路打到了1300、1400左右。在1400的时候，中国大妈们觉得哇，黄金跌了非常的多，太便宜了，所以冲进去买了400公吨，而且那时候全世界出现了一个抢黄金潮，黄金一度被拉到了1500的位置，接下来再从1500的位置跌到了1300。1300的时候别说是中国大妈了，北京大叔、印尼大省都觉得现在买黄金比买白菜还便宜，所以又疯狂的进入到这个市场之后，黄金从1300缓缓的又推升到1400，接下来黄金从1400再度跌到1200，接下来再跌到了最低的1050。那现在黄金又上演了一个疯狂，什么样的疯狂？现在告诉你，第一个，美联储准备不加息，所以货币宽松响应会持续。第二个，英国在脱欧，英国脱欧全世界会发生极为严重的金融动荡，所以在这几个因素加成底下，所以黄金再从1050忽然涨到了1380，然后告诉你黄金的牛市又重新开始了，黄金未来可能会再涨到了1500以上，甚至涨到2000块。那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你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看待黄金？在2013年是黄金最动荡的一年，2013年的时候黄金曾经从1700一路下探到1300。我们后来抓了很多的数据去研究黄金的关键，其实就在2013年4月，12天跌了 12%。 那什么原因去促使这个黄金下跌？原因就在于有一天有美国的美林证券忽然在市场上抛出了400公吨的黄金空单，一下子把黄金的价格从1600直接灌杀到1400，引发整个的踩踏事件。我相信去年股灾的踩踏事件大家都看过，所以黄金在那个时候如同雪崩，瞬间几天内跌掉了 12%， 从此黄金多头一去不复返。那你问我说到底是谁在影响它的价格，我只能说很多有形之手。更有惊人的数据告诉我们，其实从2010年到2016年这几年，黄金的需求其实都没什么改变，不管是工业的需求、民间的投资需求，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。所有的改变只在一个东西，叫做投资需求。什么叫投资需求？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指数及基金，也就是 ETF 的持仓量，其实是决定黄金最重点的价格。黄金的持仓量一旦增加的情况之下，黄金价格就会上涨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很简单，当黄金价格涨的时候，黄金的 ETF 它就被迫必须要在市场上增持黄金。当它在市场上买入黄金的时候，黄金就变少了。当黄金变少的情况之下，黄金价格肯定又在涨，这时候 ETF 又要在市场上买进黄金，这是一个垂直上升的过程。可是相反的，一旦有人打破了这个循环，让整个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空头的情况之下，当黄金价格下跌的时候， ETF 就被迫必须要抛售手上的黄金。而这个情况市场上便充斥着黄金之后，整个黄金价格又下跌， ETF 又得抛售，这叫整个螺旋紧缩的现象会发生。所以很多数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影响黄金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供需，并不是中国大妈们买了多少，也并不是中国是不是开了一个黄金交易所来影响它，都不是，纯粹就在于 ETF 大家的持有度。而 ETF 绝大多数是持有在那少数几个投行手上，以及少数几个金融玩家，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索罗斯，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鲍尔森 Paulson 这种对冲基金天王，以及像高盛、美林、摩根大通这些银行手上。所以越来越清楚会告诉你，黄金我称它叫做是一个陷阱，奉劝各位千万不要掉入到黄金的陷阱里面。 黄金会涨还是会跌，相信今天的整个解说者心目中会有个答案。对于黄金的判断，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。
今天熊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有 get 到吗？第一，黄金价格是由投资需求驱动的，和供需并没有毛关系。第二，黄金价格的定价权不在买方，而在卖方。第三，国际市场上华尔街才是黄金真正的卖方和定价者，国际投行和少数的资本玩家通过 ETF 的持有量来影响黄金的价格，所以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。最后的最后，你对熊熊老师的台湾口音还能适应吗？欢迎订阅好 Ability 专辑，你将获得鸟瞰世界的财富观。